请我们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我们特别注意第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看我们主的一生。我们昨天晚上特别和弟兄姊妹对于整个我们主的一生做了一番的综览。因为只有当我们对于主的一生有概念以后，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能深入的进到主的一生每一部分，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可以从其中得着许多的帮助。如果大家注意我们注意我们通启上面我们预告这一次的讲章的内容，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应该是讲马槽就是记号，今天应该讲沉寂的三十年。但是当我在主面前考虑过以后，我觉得如果我们一开始这样说可能对弟兄姊妹有帮助，但是总的概念没有的。那么我觉得昨天晚上我们那样交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用一次的时间把主的一生大略的把它看过。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能把那些重点，能把那些分段把它记得清楚，那么这个对弟兄姊妹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想昨天呢，我们就特别用一个时间来对整个主的一生，就做他的生平，就做他的执事，我们呢做一番的综览。我们除了最后面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没有仔细去看他之外，我们大概可以说主的一生、他的生平和执事，我们可以说我们都很仔细的看过。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说到主的一生呢可以分作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三十年，因为当我们的主经过这三十年以后，那么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像我们的主走了三十年的道路，现在到了一个段落了，所以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这三十年很自然的是一段，不过这三十年呢是沉寂的三十年，是安静的三十年，是隐藏的三十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像后来的三年一样怎样显在众人的面前。当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有人从犹太地，有人从比加坡利，有人从很遥远的地方来跟随他。所以我们要记得，在我们的主在他出去进他的执事以前，他可以说在主面前过了沉寂的三十年。那虽然是沉寂的三十年，但是是实实在在非常有内容的三十年。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三年，我们知道就是从我们的主受浸一直到他到有一天到了黑门山，那么这个中间大概是经过了三年。那么这三年你看我们的主到处周游传道，不止如此也医病赶鬼。他在做罪人的朋友救主以前，他先做罪人的朋友。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三年我们的主就显在众人的面前，那一位曾经隐藏在神面前三十年的那一位，现在他准备好了，现在好像把水闸打开了，积蓄了三十年的活水现在一夜之间就向外奔放。所以我们知道那三年我们的主所做的，如果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全世界
就都容不下。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三年是三年，但是我们的主就像我们三千年或者三万年所经过的一样。所以难怪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把全世界主所做一一都把它记下来的话，那全世界就果真是容不下。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主的三年，这三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所以当他到了黑门山，他就和以利亚和摩西他们就谈到出去的事。那出去严格说来就从这个世界出去，那就是明显指出他升天说的，因为他已经变了他的形象，得着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主可以在那里就升天了。所以就着我们的主当他来到地上，那个生命从胎儿到婴孩到小孩到成人，那么特别到了黑门山，可以说这个生命已经熟透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可以直接到父神面前去见他的父神。可是呢，我们知道为着你我的缘故，我想我们知道因为为什么，为着你和我，所以呢他宁肯不从那里升天，他拣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半年，那就是从黑门山最后一直走到哥哥塔山。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三段。那么讲到主的生平生命，特别讲到他隐藏的生命，是最能表现在头三十年。那么然后呢，讲到他的工作或者讲到他的职事，那么很明显的是后来的三年半。那么这三年半我们说过又能够分作好几个阶段，我想我们今天呢不再去复习它，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就特别是回到第一个阶段，就是沉寂的三十年，当然包括他的诞生在里面。我们现在呢想看在这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初的三十年他是怎么经过的，然后这里面有哪些特点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先把历史把它弄清楚，我们先把它看得很清楚。那么我想毫无疑问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他诞生的地方降生的地方乃是伯利恒。我们知道伯利恒呢在许多城里面几乎是最小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竟然降生在伯利恒。那为什么主降生在伯利恒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该撒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该撒罗马的皇帝叫雅古斯都，他有旨意下来要全天下的人民呢都报名上册。那么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呢因着神的主宰呢，然后以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呢就回到了这个伯利恒。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玛利亚身孕重了，所以主耶稣呢就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知道伯利恒呢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如果开车的话大概不到20分钟到30分钟，所以是很近很近的地方。那么大家到过伯利恒你会发现是一座山城。那可以说整个伯利恒城呢是在一个山上，但是如果你往山上往下望的话，有一片的原野，有一片的田野。那么那一片的田呢是很有名的，就是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的话，你记得波阿斯有一些农场。那波阿斯的农场和别人的农场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个可以说就是在伯利恒那个山，就是那个山城这个往城外的地方，那么那里是一片的农田，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波阿斯的农田。那么这个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伯利恒是一个很稀奇的地方。如果大家曾经到过伯利恒就知道因为以色列地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假定说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这个特别到橄榄山，如果你站在橄榄山上啊，你有两面可以看。你如果往西面看的话，你如果看得很远的话，按道理来讲你应该会看到整个的地中海，应该看到地中海。然后呢如果你往东边看的话， 你若看得远的话，应该看到死海。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在这个整个的什么呢？整个的这个这个橄榄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个橄榄山的往西的那一边，很明显的是海洋性的气候。然后呢，在橄榄山往东面走，就一直到死海呢，可以说是大，可以说是沙漠的气候。所以往这边去呢，一片是绿的；你往东边看呢，可以说一片是黄的。大家如果到过死海，就知道死海可以说是不毛之地，难得有一点的经济，难得有一些的造假木树，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你远远望过去呢，可以说是死亡一片。因为死海呢，不光自己它里面没有鱼，因为死海的浓度非常的高，这个死海的水都是往里面流，它不往外出的，所以这个死海呢，里面浓度盐的浓度越来越浓，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里的话，你可以不必要担心会沉下去，你可以这个人可以就坐在上面就可以看你的生境，你不会沉下去的。那么因为它的浓度非常的高，那因为这个缘故，里面没有一个生命。所以当这个约旦河的水啊往下游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幅图画，那就是讲到约旦河的水往下游，这个那么鱼呢不是也跟着往下流吗？等到它快到死海的时候呢，它立刻就回头了，因为那个死海的浓度啊，叫生命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死海是全世界地球可以说最低洼的地方。那么假定说地球是一张脸吧，那么你会发现呢，这个脸上啊破了个相，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疤痕。那个疤痕呢，实在说来就是约旦河谷，是从大概黎巴嫩或者叙利亚那一带，然后一直呢沿着约旦河呢慢慢的往埃及那个方向。那么那个很明显是一个很大的裂谷，那么这个深谷呢就变成这个地球上的一个裂痕。那么这个伤痕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因为死海是在海平面底下大概400公尺左右。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死海去参观的话，很有意思，那些导游啊会告诉你，特别等到到了海拔0度的时候，意思就是本来我们都在海平面以上，但是等到快到海平面的时候，那么那些导游会告诉大家，会告诉他所有大家说，你们一定把窗子赶快关上。因为现在我们等一等就要到海拔以下，那就根本在海平面以下。那么所以呢，你再往下走的时候，那么事实上到了地中，到了死海呢，可以说是大概到了这个海平面以下430公尺的地方。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深也是最低洼的地方，所以这里你找不到生命。那么在这个死海的周围呢，你根本很难得看见一棵树的，因为到处都是死亡。所以呢，那个景色完全是荒凉的景色，根本给你感觉就是荒漠的感觉。所以非常有意思，这个以色列是这么一块地方啊，一面呢你往西望去，那因为海洋性气候的缘故呢，所以景色是一片绿的，但是你往死海那个方向呢，景色是一片黄的。所以仿佛一个人呢，他一脚踩在绿洲上，一脚呢踩在沙漠里，所以呢那个景色就这样的景色。那么这是指着你如果在一座山上，特别如果你把你放在橄榄山，那么你往东往西你有个很深的感觉。那么假定你在以色列要找到一座城，那座城呢给你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感觉，那就是伯利恒。你到了伯利恒啊，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你往一个方向看去它是一片绿的，你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去它根本是一片黄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牧羊的人呢，这个牧人一定要知道怎么牧养他的羊，所以很自然的我们晓得这个比较草多的地方，那么很自然的呢就是牧羊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就好像是沙漠一样。我们要知道自从人类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好像伯利恒一样，一面来看因着人堕落或犯罪的缘故，所以这个世界呢好像变成不毛之地， 这个地呢就受了咒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神仍旧爱世人，神仍旧等候着人悔改，那个爱是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所以虽然今天人得罪神，神仍旧从天上降下甘霖。所以许多时候因着神的爱，你看见，你所看见的不是沙漠，乃是一片的青翠。那这一片的青翠是告诉我们说神还宽容我们，一片的青翠还告诉我们说，虽然人堕落，人失败，人犯罪，落在神咒诅底下，那个情形就是荒漠所给人看见的，但在这个时候神没有放弃我们。虽然人今天在他我们的身上已经看不见神的形象了，神的形象好像因着罪的缘故被破坏了，但是弟兄姊妹，神没有放弃。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块青绿的地方，如果这个世界上你还知道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爱，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家，而这个家呢也许是这个全世界最可爱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存在是证明说神没有放弃我们，证明说神仍旧爱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要看见一个，现在你看见说这是个可爱的城，这是个玻璃横不错，但是呢它不是完美的，现在有了罪的痕迹，现在有了堕落的痕迹。你看看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都是最可爱的，你下了班以后或者放了学以后，你觉得家是最可爱的。这个世界虽然你有许多的不愉快，你在公事房里面你受尽了许多的气，你在学校里面你也受同学的气，功课的压力叫你喘不过气来，但是你回到家里，只有家是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不错，今天的爱已经很残缺了，但是感谢主，这个父母的爱在所有的爱里面还是最单纯最单纯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很清楚，这个世界呢事实上就是像玻璃恒的情形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必须降生在玻璃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人类的救主。今天整个的玻璃恒好像一个橱窗一样，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地球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你只要看看玻璃恒。所以一个大百货公司的橱窗是非常重要的，百货公司的橱窗就告诉你说，你只要看看那个橱窗，你就知道这个百货公司里面他最得意的是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降生在伯利恒。因为虽然伯利恒最小，但是就是因为它小所以可以做橱窗，就是因为小叫你非常惊讶的，神仿佛把沙漠和丛林放在一个地方。今天如果你到澳洲，沙漠是沙漠，丛林是丛林，要么一片沙漠，要么一片丛林，你没有办法同时看见沙漠也同时看见丛林。伯利恒你能看见一片黄的，你也能看见一绿的。黄的告诉我们说，人犯罪，人堕落，人落在神的咒诅底下，所以你看见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每一个家仍旧是破碎的家，我问弟兄姊妹，特别我想你如果今天在大学里面做过统计的话，你所有的学生你给他做一个民意，你真的做个调查的话，你调查看看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有几个家庭是完整的，有几个家庭是不破碎的，罪进到一个家庭里面来，所以整个家庭就变成破碎的家庭，天就起了凉风。但是弟兄姊妹，虽然如此，你看见了一个破碎的家庭，甚至于有的家根本完全可以说是支离破碎了，但是多多少少儿女在那里维系，多多少少有一些东西仍旧在那里维系。这证明什么？证明神没有放弃我们，证明今天人没有堕落，虽然人已经失败了，但是感谢主，好像到处都充满了恶， 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你看见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还有良善的一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因着一面是黄的，一面是绿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没有放弃我们。所以借助各种的环境要提醒我们，为什么一个家庭是破碎的呢？借助这个破碎的家庭，我们知道说，地上所有的不过是残缺的湖，地上的爱永远是残缺的湖，没有是丰满的源。只有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让主进到我们的家庭里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那个彩虹就是圆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要来拯救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严格说来，他是降生在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已经荒凉了，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就是因为到处都是荒漠，就是因为你好像一个脚踩在绿洲上，一个脚踩在荒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人类需要救主。现在我们的主借着他的来，有一天他要把死海变成绿洲一样。所以你记得吗？你如果读圣经的预言，我再讲的圣经的预言，讲到将来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他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有个大的地震。因为今天你们都知道，主的脚一踩在橄榄山呢，橄榄山要分成两半。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半的是往北，有一半的是往南。那么今天地质学家已经发现，在橄榄山事实上已经有裂痕了。所以如果我们主回来的话呢，他脚踩在橄榄山上，就产生了这个板块的移动。这个板块一移动以后呢，那么就一个往南，一个往北，然后中间就有个大的峡谷，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可以从那里逃走。这只是一部分的故事。好，这一部分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因着这个地震的缘故，大概就是在耶路撒冷，因为整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所盖的地方是一块大的磐石，结果大的磐石呢也就裂开了。这个磐石一裂开的时候呢，有一个泉源，就活泉呢就涌流出来。那么这个活泉涌流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沿着这个峡谷呢就分两头流，一头呢就流到地中海，那就是流到今天地中海，还有一头呢就流到哪里，就流到今天的死海。然后你根据以西结告诉我们，那个水啊从耶路撒冷圣殿慢慢往东流，然后呢所有这个河水所经过的地方通通活过来了。那不止如此，本来呢那里没有鱼，现在到处都是渔夫，本来没有生命的，现在到处都是生命。所以现在你看到死海就好像回到加利利海一样。那意思就是说，本来这边是绿洲，这一边是沙漠，就是你站在橄榄山的上看的时候。但是主回来以后，只要主来了，你看见吗？今天他能做一个工作，就是能把人堕落以后那个像死海一样的荒地荒漠能变成加利利海，所有的死海的水都变成甜的了。所以现在我们清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只有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能甜化这个世界，只有主进到我们的家庭，他才能改变我们这个家庭。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世界的本来的情形，就像伯利恒一样，就像今天橄榄山一样，你往这边看是绿的，往这边看是黄的。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身体为我们裂开，他是永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感谢主，从他的腹中流出血和水来。现在这个活水无论流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全世界就通通活过来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好几年前这个活水就流到我们的家庭。当我们家里父母还没有清楚得救以前，我们这个家有好多的雷子，你知道雷子就常常听见打雷的意思。那么但是感谢主，自从那一天我们家里特别是我的父亲信了主以后，整个家庭就改变了，整个的家庭就不同了。从前不是家里没有爱，所以你看见有绿洲，
但是什么时候当你看见罪进到这个家里面，什么时候你看见说这个打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做儿女的那个感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我就是因为那个生命的活水流到我们家里，那父亲先得救了。那个时候我在学校读书，我就在想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改变我的家庭，这件事我要考虑。感谢主，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后来不止我父亲接受了主，我自己也接受了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像伯利恒所给我们看见的。那这个地方当我们的主降生在哪里，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好的信息。虽然伯利恒是橱窗，是告诉我们说整个地球这个百货公司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他说这个大好的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不光为着外邦人，乃是为着万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第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是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个地方不是随便的地方。为什么主拣选降生在伯利恒呢？因为伯利恒是一个橱窗，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人堕落犯罪以后这个世界的光景，就是伯利恒所告诉我们的。那么我想我们要看第二点，除了主耶稣出生的地方之外，我想今天呢我们要给弟兄姊妹一些概念，就是到底主耶稣大概是哪一年降生的。我想这一点也是很重要。有一件事非常稀奇，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来，就是按我们的感觉，主耶稣到底哪一天哪一年降生应该是很确定才对。但是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你原谅我说，我读了好多遍的圣经，我也看了许多的书，但到今天为止我找不出来主耶稣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降生的，我们找不出来。所以在人来看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但是很稀奇，圣灵好像故意的把它忽略了，故意的让我们找不出来。我们不要讲哪一天，我们首先要问哪一年，你就是把哪一天找出来有什么用呢？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年嘛，你去读圣经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年的，我们只能够说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很难确定说就是这一年。当然也许你们读一些参考书也好，有的人告诉你说主是在公元前四年降生的，那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去读圣经，你发现说应该比公元前四年还要早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我们的主大概是什么时候降生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提起一点，很多人讲这个公元前四年，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主前四年，那么这一点要很小心。主前四年什么意思？主前四年你是假定说主耶稣降是在公元元年的时候降生，你才讲主前四年。主后三十年是指的主降生以后三十年，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全世界只有这个今天这个只有这个所有的公元呢是以主耶稣的降生来做我们的那个日历或者来做我们的月历。但是不要忘记，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些错误，所以严格说来呢，今天你不能再说主前，你只能说公元是可以。你说公元前四年，那么我们的主大概是公元前五年到六年之间降生的。所以你稀奇吗？你本来讲主前的意思就是说主在公元元年应该降生，那么当然，但事实上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查考的话，我们就发现主耶稣不可能是在公元一年降生的。原因在哪里呢？很清楚，你知道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能够找出来这个希律是哪一年死的，这个可以算得出来。那么主耶稣降生呢，一定是在希律死以前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样子。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主耶稣那个希律后来死了，是因为主耶稣呢逃亡，逃到哪里去？逃到埃及去，然后回来以后，所以你一定要给相当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很有意思，我们首先要问这个公元这个公元元年到底是谁给我们的， 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呢，你知道有一个人呢叫 Dionysius。 这个狄俄尼修这个弟兄呢，他大概在他是在主后公元525年，那个时候呢，他呢就假定他算好了，他认为说呢，主耶稣呢应该是降生在公元元年。那么哪一年是公元元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是落在罗马，是在罗马的管辖底下，所以他们算日子呢是根据罗马人的算法。那么那个时候罗马人算法呢，是他们问说，这个自从有罗马城以后，这是第几年，所以这样算。所以根据罗马年呢，是罗马年是754年，那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罗马城这个建立，从说罗马城开启，从建立以后，就是从罗马城那天年开始，是第754年。那么他认为在那一年呢，主耶稣应该降生的，所以我们就定那一年做公元元年。那么这个是这个弟兄做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当初以为说主耶稣是公元元年降生的，那么这个计算呢乃是根据这个弟兄的计算。那么他的计算就是说，是罗马有了城以后，大概是754年，那么这一年就当作公元元年。但是后来现在我们考察的结果是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希律死呢是在这个罗马年是750年，也就是公元前4年，那么这个希律王才死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一定要给1年到2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假定说主耶稣降生，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很明显的主耶稣降生应该是公元前5年到6年，甚至于到7年，这个都是非常可能。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呢是哪一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如果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因为该撒雅布斯都呢有旨意下来要全世界报名上册，那么报名上册是哪一年，这个应该可以查得出来的。那么这个呢，那么有的人就去找了，那么找的结果呢，他们最后认为说，报名上册呢大概是公元前5年到6年中间，所以这和我们刚才的猜想有一点靠近了。那么如果呢这个是公元前5年或6年的话，那么意思就是主耶稣降生大概1-2年以后呢，那么希律死了，那么这个是合理的，根据圣经的记载，我想这是合理的。但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确定的呢？不能确定。我们刚才说过，连那个报名上册是哪一年我们都不能确定，大概是5年到6年之间，如此而已。那么现在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2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第2章，约翰福音第2章第20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那么这个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因为你在历史上啊，你可以找出来这个希律王他什么时候把这个圣殿建起来的，这个找得出来。那么这个是哪一年呢？这是罗马年733年，所以是罗马年733年呢，那么加上46年就变成779年，对不对？那就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但这个时候主耶稣大概30岁，对不对？所以你要把30年减去，那么你就大概知道主耶稣应该是什么时候降生的。那么这样一算的话呢，是罗马年749年，那么也就是公元前5年到6年的样子。所以你看见这两个计算大概是符合的。那么然后呢，再加上天文学，那么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在2年之间你会发现那个星呢，你就发现那颗星。那么我们已经说过，那么今天你在天文学里面能够找到的资料，在主耶稣降生以前，那么大概是公元前5年6年7年那个左右，那么有一种的情形，那么我们也是不，这个一些可能都在那里， 但是刚好就集中在那里，就是说这个这个博士呢在东方看见的星，大概过了一年以后那个星又看见了。那么然后呢根据一些天文学家的计算呢，你刚刚好等到你这个博士往南走的时候，那么刚好那有一颗星刚好在大概50度左右，所以好像在你前面走，然后等到另外一颗星在汇合的时候呢，就给你感觉好像停在那里，那么就等于，那么这个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就在那里就找到了主耶稣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些很明显，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大概就是公元前5年到6年的样子。但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一定是五年，或者是一定是六年，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断定主耶稣是哪一年降生的。那么到底主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呢？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普通大家认为是大概认为是12月25号，事实上呢根据圣经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而且根据那个时候的天气啊，犹太那个地方天气大概是这个牧羊人呢到10月以后就不再看羊了，就没有在野地，在因为天气太冷了。所以呢从这些地方来看，有很多人怀疑这个主耶稣有没有可能降生在冬天。那么尤其呢如果是冬天的话，那么我想玛利亚不可能让主耶稣呢把它放在马槽里用布包着，单单用布来包着，他最少应该抱在自己的怀里，否则那个时候的寒冷那个天气呢不容许玛利亚这样做。所以呢从有很多地方虽然今天传说是12月25号，但是这个是没有根据，这个是猜想。那么12月25号是怎么来的呢？12月25号主要是这样，就是说自从这个君士坦丁皇帝，就是大概第4世纪的时候，这个君士坦丁皇帝呢，在你知道本来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经过了300年逼迫以后，那么君士坦丁皇帝有一天做了个梦，梦见呢他看见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记号，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旌旗的带着他打胜仗，所以呢他就接受基督教做国教。虽然如此他可以说没有得救啊，他虽然但是呢他很热烈的拥抱基督教，所以定基督教呢做国教。虽然这样呢，但是他还是非常的迷信，他事实上呢一直是相信太阳教的人。那么就是因为他相信太阳教，所以他把太阳教和今天基督徒一比较，他觉得太阳教很多地方热闹的很多。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在太阳教里面，他们太阳神生日的时候非常热闹，那么基督徒呢反而冷清清的，因为你从圣经里面你找不出到底哪一天主耶稣降生。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那么有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整个的基督教是变成国教了，所以后来呢，这个有一班这个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个罗马教会里面的人，他们认为说，既然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那么现在呢，如果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的话，我们就把12月25号那一天就当作主耶稣的生日，因为12月25号那天。可以说是太阳的生日，因为你知道12月25号啊，那一天这个日子是最短的，然后以后呢日子慢慢越来越长，所以就好像太阳出生一样，所以那天呢应该算是太阳的生日。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在古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因为离开了圣经的原则，所以常常做一些事呢，就是把异教的东西把它受尽一下，就把它变成了基督教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呢这个为什么有这个12月25号，有许多人认为呢这是主耶稣的生日。那么事实上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找不出主耶稣的出生年，我们也找不出主耶稣的出生日，到底他是哪一天降生。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圣灵会不会忽略的这个日子？当然不会。 所以这里面呢一定有它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那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读全本新约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主他吩咐我们要常常的纪念他，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讲到纪念主的时候，特别讲到纪念他的死，不是纪念他的生。但是呢不只是纪念他的死，而且呢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主复活当我们主复活的时候，那么用诗篇的话说，我们的神对基督说，我今日生命。所以在这里我想就很清楚了，如果是我今日生你，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生在地上的日子是哪一天，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七日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这个我们晓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在其中欢喜快乐，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让我们记得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主日，也就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的神对基督说，我今日生你，那这个日子我们是清楚的。所以你知道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早期教会的时候，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他们就擘饼纪念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基督徒身上是每一个主日，每一个礼拜有一个日子乃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每一个主日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从圣经里面的教训很清楚的是要我们纪念他的死，也纪念他的复活，特别在他复活的日子来纪念他的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根本可以你找不到他的生日。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主的救恩乃是借着他的钉十字架，乃是借着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样救恩才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为什么在圣经里没有讲到他是哪一年降生的，或者是哪一天降生的。我想这是两点非常重要的尝试交通给弟兄们，一个是他降生在伯利恒，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们不知道，主耶稣降生了，但是主耶稣降生是千真万确的事。但是主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降生。那么另外一点我想非常重要要提的，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个路加福音，你记得当主耶稣降生以前，我们的主必须先向玛利亚显现，也必须向约瑟显现。因为如果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地上，那么神按照他的旨意呢，这件事情也要成就。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起创世纪里面，神人堕落以后，神给人一个应许，就是将来有一位救主，他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这些人呢，都是男人的后裔，因着我们是男人的后裔呢，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现在呢，主耶稣如果是救主的话，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为着女人的后裔能降生在地上，那么神就在各方面做了非常非常奇妙的安排。那么当然女人的后裔的意思就是说必有童女要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刚才说过，我已经说过，因着这个从童女怀孕生，在今天人的感觉里面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已经给了我们预言。在起创世纪三章五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说，将来有一位救主，他不是男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他是女人的后裔。那么怎么是女人的后裔呢？那么到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弟兄姊妹， 救主必须是女人的后裔，他才能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就着神的旨意来说，现在呢，神有一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将来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换一句话说，这个童女生下来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预言的将来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要记得，虽然童女怀孕在20世纪的今天来看似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主的降生，如果我救主要降生来到地上，如果要完成他的旨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他要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呢，在历史上，在预言上已经这样告诉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7:14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告诉我们说，那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可以说800年前就已经发出这样的预言。那么果然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圣灵就借着玛利亚把主耶稣就带到地上来，那么玛利亚果然是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根据神的话，我想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当然有的人，你如果仔细去读以赛亚书7:14会有一个问题，因为那里有人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那个童女那个字啊，也可以翻作少妇。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不错，如果一个字呢有两个不同的翻译的话，你要根据上下文你能断定它的翻译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知道翻译的的确确，如果你注意那个字的话，那个字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那么你怎么知道哪个意思是对的呢？你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才可以。那么当你读到那里以赛亚书7:14，那里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知道那里神是告你，若读上下文的话，为什么有这件事发生呢？因为神要给人一个预兆，预兆就是有一个不平凡的事要发生。那么什么时候你看见童女怀孕生子，你就知道这件事是个不平凡的事，而且生下来的乃是神与人同在，所以证明呢，他就是人类的救主。那么这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如果你读上下文，因为它是异兆的缘故，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虽然这个字可以翻作少妇，也可以翻作童女，这两个字意思都在那里，也可以翻作少妇，也可以翻作童女，但是你根据上下文，你晓得那里只能够翻作童女，不能翻作少妇。原因很简单，这个少妇怀孕生子是每天发生的事，你不能把它当作异兆。今天呢，你去看社会上，常常天天几乎你常常碰到都是少妇怀孕生子，这个没有稀奇的。但是为什么是异兆呢？因为它这里只能翻作童女。那么不止如此，等到呢你再读到这个马太福音，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那个童女呢，在希腊文里面，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呢很明显的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童女来说的。不过当然到了最近呢，又有那些研究希腊的人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他们从这个希腊的著作里面发现说，许多人用这个字的时候，不只是他不错，有许多人认为他是指着童女来说的，但有的人认为说也可以指着闺女来说的，就是说一个女子如果待字闺中的话，那么也就是这里的闺女来说的。那么大家要记得，虽然呢这个字可以翻作童女，可以翻作闺女，但是呢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童女呢就是闺女，闺女就是童女。那么是在今天开放的世界里面，所以当你来研究这个字的时候，你才会分别说这个闺女不一定是童女。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人在那玩弄文字，在那玩弄文字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一个字也不一定是指童女来说的，但是我们说过了，不错，这个字呢是可以翻作待字闺中的女子， 也可以翻作童女，但是在封闭社会里面，事实上它是指着童女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里毫无疑问是指着童女说的。那不止如此，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呢？更重要，你看那个上下文，那如果是待字闺中的女子的话，那么约瑟不必做那些事情，约瑟不必在那里思想说要暗暗的把她休了。你根据上下文很明显的，这个分明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从童女玛利亚怀孕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她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等到主耶稣从玛利亚怀孕，然后被在圣灵里面生下来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他果然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等到马太福音，你看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生到约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约瑟生耶稣没有，圣经说那称为耶稣的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肉身生的永远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主的降生是一个不平凡的降生，我们的主的降生是充满神迹的降生，是因为神做了特别的事，因为要把人类的救主带到地上来，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不能是男人的后裔，因为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那为着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乃是借着童女玛利亚降生。我想这是第三点我们一定要记得。虽然到了今天二十世纪，甚至于我们要跨到下一个世纪，我们要知道科学再发达，不管怎么样，虽然这件事好像有一点的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要记得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问这个问题，起头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这个有没有可能呢？就是有没有可能童女怀孕生子呢？那么有一次当我在读物理的时候，这个读物理的时候啊，我慢慢这个书读的多了以后，你才晓得你在小学里面读的算术是很简单的算术。比方说这里这个比这里有三个人，一个人拿两个苹果，一共几个苹果？是六个苹果。所以这个乘法是三乘二等于六，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那么等到呢读了物理以后啊，才发现呢，事实上乘法不是只有这么一种。你真的慢慢书读多了以后，你才晓得在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呢，这个乘法本身就有四种。那我想我不愿意告诉你哪四种，因为等于跟你们上物理课。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相信，起头啊，当我读物理，我就去问老师，我说为什么这个我二乘三等于六，这个我不明白。但现在这里有一磅力是两磅，有一个力量是两磅的力量，还有一个力量是五磅的力量，那么这两个力量你把它乘起来，很有意思，这个物理里面可以告诉你这个两个力量可以乘起来。那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如果一磅的力量往东，一个一磅的力量往西的话，那个结果什么？结果是零，对不对？所以一加一呢是等于零，因为他们两个力量都是带着方向的。所以你读了物理的时候，你就晓得你不是说一个加一个就等于两个，一个加一可以等于零，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两个这个一磅的力量往东，一个磅的力量往西，同样作用在一个物体上，那个效果就是零啊。所以一加一的结果是什么？是零。所以如果在普通的算术世界里面，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呢在真正神创造的世界里面，一加一可以等于零的。原因在哪里？问题就是你是拿什么来看。如果你讲的力，你讲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加起来你要很小心。那不止如此，这些东西还可以把它乘起来。所以如果你真的读物理的话呢，本来这个神创造的世界里面那个乘法就是有四种。那么我们不要忘记，生本来就是个奥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不要讲童女怀孕生子，为什么今天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胎生也好，卵生也好，本身就是个奥秘。 你我没有办法来，到今天为止，虽然我们对基因学对于这个慢慢有一点认识了，比方说为什么今天人容易得癌症，当然跟我们基因有关系，原来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呢，神把一个电脑软体放在里面，那个软体的这个名字叫 DNA， 所以每个人都有 DNA 在里面，那么这个 DNA 呢就可以说是我们的密码，我们一生所有的都在里面，你会不会得这个病，会不会得那个病，很都在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晓得说，这个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奥秘，本来就是个奥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童女怀孕生子，我们就怀疑这件事。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生命就是一个奥秘，生本来就是个奥秘。那么在我们普通所看见的呢，是一头母牛，公牛，一头母牛，然后有一头小牛，这叫胎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种生殖叫卵生，还有其他的生殖。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那么细胞分类也是生，你看两一个草履虫啊，它可以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两个变成四个，你说这是生吗？是生吗？你不能说它不是生，因为这个细胞分类本身也是生。所以最近你不是看见有复制羊吗？那复制羊也是一种生。所以我们要记得，生本身就是奥秘。那么今天我们不能够解释，甚至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胎生，为什么卵生，那为什么这个鸡蛋大概过了二十一天以后，它里面就孵出来，没有多久它就里面有一个小嘴，多多多多，然后它就这个壳子就破了，为什么？稀奇的很。那为什么今天孩子在母亲腹母怀里面，普通我们说怀胎十月，那个原因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本身就是奥秘。今天我们越研究科学，我们越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那么同样的，为着人类有一位救主，那么在神所定规的他的旨意里面，那么有一个叫胎生，有一个叫做卵生，有其他的生，还有一个就是童女玛利亚生，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个神迹。那么另一面呢，你如果从圣经的启示来看的话，那么我顺便要稍微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我很快的稍微这样说一下。我们知道啊，神的话是充满对称的，就是神的话他这个讲的时候他是还有次序，而且呢它非常的对称。什么叫对称呢？我想我稍微举一个比方，假定你到一个机场去，我走了好几个机场，你知道我们知道机场都是有人设计，那么到底设计机场的人聪明不聪明呢？你就看看他对机场各方面的设计。那么到了机场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到洗手间去，那么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啊这个男用的洗手间在哪里，但是呢我常常发现呢，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一个女用的洗手间呢，大概在另外一边呢一定是男用的洗手间。因为什么？因为很自然它会对称的，你这里是个男的洗手间，那里一定是女的洗手间。所以你看好了，只要你到任何一个洗手间，你只要找到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不远，你很容易找到它。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对称。我们这个人就是对称，你看看，你如果看看我们这个人从中间分下去，那么你看见这里一个眼睛，这个一个眼睛，这个两只手，然后两条腿，你看看吧，这个两个都是对称的。对称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狸猫换太子，一换呢好像没有一样，你把这个两斤换一换呢，好像是好像从来没有换过的一样。因为神创造我们呢就是这样对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很明显的发现神的话里面也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讲到生的时候，那么你去读圣经很有意思的，我们这些人呢是有男有女我们就生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个生我想很清楚的，这是一种的生。还有一种的生呢是无男无女，没有男的也没有女的，是谁呀？亚当。亚当就是神所创造的嘛。所以亚当呢，你不要忘记，亚当不是像我们这样有父亲有母亲，没有，亚当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但是神生了他。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太人不能相信主耶稣，就是因为他童女玛利亚生的。那我现在要问，为什么犹太人今天能相信神创造亚当呢？ 如果以色列人能相信神创造亚当，没有男的，没有女的也能生，那么是谁呢？那就是亚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吗？有男有女是我们，无男无女是亚当。那么有男无女是谁呢？夏娃。夏娃怎么生下来的？夏娃呢，乃是从男人的肋骨取一点东西，然后就造了夏娃，夏娃就生下来。你去问以色列人，你问他们说，请你告诉我们，你相不相信夏娃？他们相信夏娃。为什么？夏娃是怎么生的？夏娃不是有男有女生的，夏娃呢是有男无女。结果呢，我们知道夏娃就生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生是有男有女，无男无女，有男无女。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相信神是创造的神，神是对称的神，神是美的神，很明显还剩下一个，那是一定的。那剩下的一个什么？是有女无男。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有女无男是谁呢？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借着玛利亚生下来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从童女玛利亚生，可以说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神的旨意是对称的，如果神的旨意是合乎逻辑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能今天不错，我知道许多犹太人他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他笑我们，而且甚至于呢，他们在教会在历史上造了一些许多的谣言，他们不能相信。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把神的旨意推翻，把神的话推翻了。因为如果照他们那样来讲的话，应该只有有男有女，那么亚当是神话，夏娃也变成神话。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的确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生本来就是个奥秘。感谢主，神创造了亚当，神也从亚当的肋旁里面取出些东西来造了夏娃，神也借着我们的父母生了我们，为着要拯救我们这些将亡的人。在1900多年前，那么神就借着玛利亚，叫玛利亚怀孕，结果呢就生了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玛利亚不肯合作，这件事也不能成功的。所以你记得有一天天使就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是个读圣经的人，她读以赛亚书也许不知道读多少遍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一个很一般的话，对每一个童女所说的话。以色列不知道有多少个童女，玛利亚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是对她说的。有一天这句话是对她说的，必有你要怀孕生子，要给她起名叫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神不是在旧约说，神在旧约对每一个童女说，对每一个人说。但是现在呢，如果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神必须对其中一个人说，那个人的名字叫做玛利亚。那么弟兄姊妹，玛利亚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但是感谢主，玛利亚后来他明白了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我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从此以后也许有美名，许多的时候更是恶名。从此以后许多人称玛利亚为有福，但是许多时候更留下话病，叫人不能相信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把刀就插在玛利亚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玛利亚为着神的旨意，为着人类的救主能够降生，能够来到这个地上，他愿意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玛利亚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当玛利亚完全降服的时候，他知道这个降服是要付出所有的代价。因为名誉可以说是一个女子的第二个生命，但现在无论是恶名美名，只要神的旨意能在她身上彰显，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人愿意伏在神的手下，
那么这就是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神旨意要完成，神必须要得着玛利亚才可以。这是路加的故事。但到了马太的时候呢，圣灵给我们看见，神不只光得着玛利亚，神还必须要得着约瑟才可以。
所以当约瑟正在那里思想要修，暗暗的把他修了以后，因为他知道他的身有了身孕，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不止玛利亚要愿意，约瑟也愿意。当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都准备好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神的旨意可以完成了。所以等到他们报名上册的时候，我们就在伯利恒那里，那么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关于主耶稣降生的有几件事，我想我们需要先和弟兄姊妹有一些比较交通，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常识。那么虽然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想为着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我需要交通这些话，那么让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得着坚固。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就开始了。如果你读了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么因着从圣灵怀孕，所以圣灵特别借着路加，借着医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从胎儿开始的。然后这个胎儿呢就变成婴孩，然后降生在马槽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30年的开始。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里面在主耶稣的降生里面有一个特点，我想非常重要的，这个特别给我们看见主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你记得当天使向这个牧羊人报喜信、报佳音的时候，那么特别告诉他们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牧羊人呢，大概就在波斯，在波阿斯田里田间那个附近，一个很大的磐石，磐石底下有很多的穴，很多的洞。那么到时候呢，这个羊呢就可以在里面休息，平常呢就可以在那里看守羊群。那你到伯利恒去的时候，你常常会找到很多的磐石。那么导游告诉你说呢，这个是大概就是那个牧羊人那个地方。但是另外一个导游告诉你，另外一个磐石下面一个也可能是。所以你去参观这些地方，千万不要迷信，因为过了这么多年，实在我们不知道哪一块磐石呢，那个磐石穴呢是给这些羊圈来休息。但是无论如何，在田间，我们知道天使天君呢就向牧羊人报佳音。那么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些牧羊人呢，大概他们的羊啊是完全为着献祭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呢，为什么神呢特别向他们报佳音，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要降生的那位耶稣基督啊，最后他是要摆在祭坛上，最后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如果这个是准确的话，那么难怪在这么多人中间，那么这些人因为他们养羊的目的是为着献祭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常常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罪怎么办？不错，今天有了罪了，你把牛和羊牵来，那么祭司就可以为我们赎罪。但你旧约所有的罪都是遮盖的，没有除掉的，都是因为血把它遮盖的，但是旧约的罪从来没有除掉过。所以在整个的旧约，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羔羊在哪里？你记不记得这是以撒问的问题，问他的父亲羔羊在哪里呢？整个的旧约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一直等到有一天，你记得那个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牧羊人他们大概是等候弥赛亚的。他们为什么牧羊呢？因为他们知道说，将来神的羔羊要来到。那么神的羔羊来到，那么他一定是要献上，一定像逾越节一样，羊一样，就像个祭一样，为我们死。所以这些牧羊人呢，可以说是等候弥赛亚，这些牧羊人呢，可以说是为着神而活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就特别拣选了他们，首先告诉他们好消息， 就是告诉他们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个大好的消息，因为他们就是养羊的目的就是要献祭。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真正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要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先向牧羊人报告这个好的消息。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要把好牧人的消息来告诉这些牧人。不错，你们是牧人，但是呢，将我现在有一位救主降生在伯利恒，那他就是将来的好牧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天使天君先向这个牧羊人报大好的信息。那么当他报这个消息，他首先说这是大喜的信息，这就是福音了。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光是以色列人，也是关乎外邦人的。但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们不在城里，他们在城外；他们不在山上，他们在山下。那么在山上的城里面，那么救主已经降生在哪里？所以呢，现在他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那么告诉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来看，你们来找主耶稣，你们呢要到那里去。但是现在牧羊人怎么知道在整个的城里面有那么多的婴孩降生，有那么多婴孩诞生，你知道哪一个是基督吗？所以首先这个牧羊人怎么说，首先这个神对这个天使对牧羊人怎么说呢？他说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所以第一他是救主，第二他是主基督。那么不要忘记啊，对犹太人来讲啊，我们来讲主耶稣是救主印象比较深一点，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大懂得基督是什么意思。那么基督呢，严格说来就是弥赛亚。那么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长期在异族的铁蹄底下，他们一直希望有一天有一个超人，特别是从神来的一个超人，能够率领他们从罗马铁蹄，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圣经里面一直给他们预言，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来的。所以弥赛亚来要释放他们，弥赛亚来要把他们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这个天使告诉他们说，为你们这个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不错，一面呢他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等到将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不要他要建立他的弥赛亚国，要建立他的国在这个地上。所以让我们记得，他是先是救主，然后这个救主，那么就是主基督。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每次讲到弥赛亚，每次讲到这个什么，讲到这个他们的基督的时候，他们都是想到有一天有一个人骑着白马来，有一天他的拳头比罗马的拳头更大，所以把罗马推翻了。所以一直到那个时候，所有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的弥赛亚都是荣耀的弥赛亚，他们的基督都是威武的基督，他们的拳头一定比世界的拳头都大。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一位英雄，这样的一位伟人，这样的一位的武士，这样的一位将军，这样的一位基督，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去找他，你怎么找他？应该有记号的。如果今天你到一个宫廷里面去找一个王子刚刚生下来的话，那么你如果要找他，他也有一些记号的。你看看他穿的衣服，你看看他穿的这个太子的衣服，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要生下来的那一位。但是很稀奇，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使告诉他们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呢，你就知道他是谁了。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凭着这个记号呢，你就能找到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是一件非常叫人跌破眼镜的一件事情。我到香港去的时候，常常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么有的弟兄来接我，因为有的弟兄不大认识我，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我常常呢就给他们一些记号，因为都是中国人，你如果要是说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是又高又大的外国人，那么他就是外国人，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中国人要接中国人，那么多密密麻麻的中国人，你怎么知道这是你所要接的人呢？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那么我怕弟兄们接我的人不认识，所以我跟他们讲了，我跟他们约好了个记号，我给他们个记号，就是如果我左手拿一份报纸，右手拿一本圣经，那么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了。所以这就是记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左手拿着报纸，右手拿着圣经，那么这个就是你所要接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你如果要找主耶，要找基督的话，你如果要找他的话，你什么记号呢？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弟兄姊妹，基督应该在皇宫里面，怎么在马槽里？基督应该是大有能力的，怎么是个婴孩？是一个软弱无力，充满了无依，充满了依靠的，他需要他的母亲。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如果要认识谁是你的救主，如果你要认识谁是基督，那么到底基督给人的印象什么印象？那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不是他的拳头比世界更大？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是为什么犹太人不肯相信主耶稣是救主的缘故。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的弥赛亚应该是要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你的拳头比他更大。结果罗马帝国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跌破眼镜，他们说不可能，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主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天使天君给了一个记号，是叫全世界的人跌破眼镜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你会发现说，这个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因为是个婴孩的生命。在这里明明看见是个婴孩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弟兄姊妹，他应该是非常荣耀的，结果马槽是代表卑微的，他应该是很刚强的，但是婴孩呢是代表软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万物里面呢，人刚刚生下来和动物刚刚生下来不一样的。你把刚刚生下来的婴孩和刚刚生下来的牛啊来对比，你算一算他们的 IQ， 你好好的测验他们的 IQ 的话，你发现人的 IQ 是零，而动物的 IQ 呢反而很高很高。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一个小牛啊，刚刚生下来第一天它就能站，而且能吸母亲的奶。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婴孩一生下来就站在摇篮，你说嗨妈妈，这个妈妈一定昏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一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完全是依靠的生命，那个生命完全不是独立的生命。但是那个牛呢能够站在那里吸妈妈的奶。我再举个例子，鲨鱼，这个鲨鱼啊一生下来就是满嘴牙齿，所以你知道鲨鱼它是卵生，很稀奇。这个卵生鲨鱼呢，这个一生下来以后啊，这鲨鱼起头呢这个像个肚脐一样，肚脐一样，这个有个囊，那么这个鲨鱼呢就生出来了，生出来然后慢慢慢慢它就从这个蛋囊里面就破了以后，它就妈妈就把它带到海洋里面去。那么很稀奇啊，这个鲨鱼第一天它就能够捕食，就能够找东西吃，因为第一天就是满嘴的牙齿。你有没有看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第一天就满嘴牙齿的？没有，我们过了好久以后，慢慢这个小孩子牙齿才长起来。所以让我们记得，你把和所有的动物来比较的话，婴孩的生命是最脆弱的，婴孩的生命是最无依无靠的。他怎么生活？他为什么要哭？因为他离开母亲不能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哭的时候，他妈妈知道说他需要换尿片，他妈妈知道他需要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婴孩所以能够长大，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够长大，他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 但是很稀奇，就是因为他是依靠的生命，所以他的可塑性是最高的。经过五年以后，一个婴孩五岁的孩子和五岁的牛和五岁的鲨鱼不能够比的。在那个时候，鲨鱼的头脑还只有像棒球那么大，而这个猴子呢，虽然到时候你给他两堆的花生米，他说这一堆比这堆多一点，他会告诉你多这个比这个多，但是猴子从来不会告诉你这是12颗花生米，这是13颗花生米，只有小孩子告诉你这是12颗花生米，这是多少花生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因为他是依靠的生命，所以呢是最可以塑造的生命。结果生命成长以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今天任何一个孩子到了十几岁以后，他的头脑和猴子头脑比起来，那人类这个头脑，人类因为孩子的头脑就像整个宇宙那么大。所以人是万物之灵。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他的记号，你不会弄错。你看见有一个人左手拿着报纸，右手拿着圣经，你知道这是这个人。你如果看见说有一个人，他是你看见说这是婴孩，而且卧在马上，那一定是救主，那一定是基督。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上神创造宇宙以后，把两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那么一棵树呢是生命树，另外一棵树知识善恶树。那么知识善恶树什么意思呢？就是离开神他能够活着，离开神他能够独立，但是呢生命树乃是一个完全依靠的生命。所以从第一天开始，我们从第一天开始，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知道说，我从第一天开始，我们晓从第一天开始我们晓得说从第一天开始我们晓得说这个我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晓得我们的父，我们的主离开父什么也不能做。他说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他也告诉我们不要紧，他说只凭着我的教训，不是我的教训，乃是父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生命树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那么像鲨鱼的生命，像牛的生命，就像什么呢？就像知识善恶三个树的生命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好像知识善恶树有很多的知识，但等到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可塑性最高的乃是那个生命树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看见那个生命是什么呢？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故事的时候，你发现叫有一件事叫你跌破眼镜的，那就是你们要寻找基督吗？你们要寻找救主吗？那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他像一张白纸一样，那么现在这个婴孩要变成小孩，然后小孩要变成30岁的成人，这个生命一直长一直长，最后长到父神那里去。那这个生命是个最荣耀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也是那个掌权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大的矛盾，一面是救主要救我们的，但是另一面他是最没有力量的，他所有的力量是从父神那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说，你看见说，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整本的四福音，等到主读到我们主一生的时候，你看见说，你看见那个生命是完完全全依靠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在主耶稣在头30年里面，你会发现当他从婴孩变成小孩那个阶段，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乃是凭着父神活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那个就是这个生命的特点。但这只是一面的故事，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什么？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他的家谱啊乃是大卫的家谱， 所以呢，主耶稣所流的血液呢，乃是皇家的血液。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王。那怎么知道呢？因为几个博士从不远千里而来，见上黄金、乳香、没药，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地来拜他。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位有一个王要接受人的敬拜的，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就是要来的那个王。但是呢，弟兄姊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王？他是不是像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王？所有的王今天都坐在荣耀里面，所有的王你看见他都有能力，但是很稀奇。等到他接受了人的敬拜，等到我们真的看见他是犹太人的王，他也真是我们的救主，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开始逃亡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王？王是叫别人逃亡的，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呢，我们的主开始逃难了。你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希律呢要杀两岁以里所有的孩子，为着要把主耶稣除灭了。然后在梦里面，我们的主神就向约瑟显现，然后约瑟带着主耶稣，也带着这个玛利亚，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弟兄姊妹，这是叫我们不明白的事。如果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为什么他是婴孩？为什么他是那样的无依？为什么他是好像是那样的依靠？弟兄姊妹，按理来讲，我们说我们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是看见父怎样做我也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他没有父他不能活，我们没有主我们不能活，我们明白。但是他没有父他不能活，这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基督生命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拯救我们。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的确是王，但是我们要问他是怎样的王。结果我们看见他开始逃亡了，他开始逃难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如果是王应该叫别人逃难，如果是王他就不应该逃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被弃绝的王，我们的主是逃难的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漂流的王。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叫我们想起与大卫的故事。为什么？因为大卫在他还没有登上宝座以前，他已经做王了，因为神暗中立他做王。但是很稀奇，他明明是王，他却开始被人追赶，到处的流亡，到处的流浪。弟兄姊妹，如果他是王，为什么要流浪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路加和马太四作要让我们明白的。所以现在感谢主，虽然他是王，但他像大卫一样，他是先受苦才得的荣耀，先卑微然后才升高。那不止如此，就是因为那么他们就这个王是怎样的王呢？这个王你看见吗？他是先经过苦难，然后才达的荣耀。所以这就为什么是十四代十四代又是十四代，因为主耶稣是在正月十四号定十字架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从表面上来看，他需要到埃及去的，好像他不能保护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开始他所过的生活，从表面来看就是个矛盾的生活，从表面来看就像一个谜一样，我们实在不明白我们的主怎么经过最早的三十年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等到你读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你记得吗？有一次他就出现在，有一次呢，你看见他就出现在耶路撒冷。在这以前呢，我们的主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的主现在是人子，他来到地上做人，是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从婴孩开始，所以他要长大的， 他要经过学习的，有许多的事他要学他才会的，他要学写字，他要学说话，他要学阅读。弟兄姊妹，因为他学习阅读的缘故，所以等到后来你记得吗，他到了拿撒勒进到会堂，他就能够读以赛亚的书。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像普通的人一样，他现在要有经过学习他才能明白，经过学习他才能读，经过学习他才能写。因着他学习写读的缘故，所以后来他会读以赛亚书。因着他会写的缘故，所以你记得当人把那个淫妇抓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天生就会写，天生就会读，不错，就是神的儿子来讲他不需要学习。但是就是人子来讲，就是他像你我一样有血有肉来说，这一方面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和所有的人一样，你看见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是学习写，学习读，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智慧就开始增长了，然后呢他的身量也开始增长，他像普通的婴小孩也经过运动，也经过跑步，也到山上去砍柴，结果他身量就开始长大了。到了一个时候，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他说过的生活是苍风露宿的生活，这样的生活需要一个很刚强的体力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体力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他身量增长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他的身上不止智慧增长了，他的身体经过锻炼，你看见身量也增长了，不止如此，神喜爱他的心增长了，人喜爱他的心也增长了。所以这个生命呢是个成长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因为那个生命是一个依靠的生命，所以像一张白纸一样的可塑性是最高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所有人类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生命比这个生命更快的，没有一个人比主学习更快的。我们学习有障碍，为什么有障碍呢？比方说一个钟头你在那里读书，那爸爸妈妈看很乖，这个孩子在那读书一个钟头，结果呢真正懂得内幕的人就知道，你坐在那里读五六十分钟啊，你读书只读十分钟，五十分钟魂游向外，你的头脑啊就跑到台中，跑到高雄，跑到纽约，跑到澳洲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同样的读书，一个人呢考甲，一个人考丙，原因在哪里？同样的话一个钟头，但是因为我们堕落过缘故，我们的头脑像野马一样，思想像野马一样，你乐也乐不住他们。但是我们的主不是，你看见吗，我们同样经过增长的过程，但是因为他是完全依靠的，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这个人非常的独立，像鲨鱼一样，我们非常独立，像牛一样，但是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无依无靠的生命，他完全依靠父神的生命，他里面没有罪，所以他在那里学写，也我们也写血字，他在那里学读，我们也读，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增长非常的快，那个生命是个成长的生命，而且非常非常快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我们的主也是一样的，向我们经过学习的阶段，然后呢这个生命开始成长了。那他成长的地方在哪里呢？我想很清楚，我们的主是在拿撒勒生长，他生降生是在伯利恒，靠近耶路撒冷的附近，我们说过南边大概半个钟头车程，但是呢拿撒勒却是在加利利。加利利呢可以说是以色列最美丽的一个地方，他们有一句话说，如果你这个人要聪明一点往南走，往耶路撒冷走，你这个人要富有的话呢，你就要往北走，往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有一个海叫做加利利海，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拿撒勒是个什么地方呢？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这个村子小得非常的小，根本只有几家，所以大概呢我们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的，那里的人呢大概最多是120个人到150个人，在主耶稣降生那个时候，根据考古学，因为你可以从他的坟墓可以知道到底那个时候大概有多少人，那个时候城根本也不大。那今天如果大家到拿撒勒去会弄错了，因为今天拿撒勒城很大， 是在个山上，那么因为主耶稣降生在拿撒勒，所以2000年来很多人喜欢住在拿撒勒。那么事实上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城是很微不足道的城，难怪拿但也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因为那个根本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城，那个城最多是120个人到150个人，所以比我们在座的人稍微多一点，就那么几户人家，就是因为你看看那他们的坟墓，你就能够数出来大概呢，那是一个什么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拿撒勒为什么叫拿撒勒呢？非常有意思，我好不好让弟兄姊妹看一些圣经？我们看这个马太啊，我们来看第几章啊？看这个第二章。第23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啊，你找不到这些圣经。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去读整本的旧约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你去找整本的旧约，你找不到这些圣经。但是感谢主，有读圣经的人指给我们看，你能找到这节圣经，因为我们不懂的原文，懂的原文的就很清楚。那么原来这一节圣经呢，是应验什么？应验以赛亚书11章1节的话，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那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不要忘记，这是应验在弥赛亚来说的。那所以这个弥赛亚呢，是从他，就是说这个是从哪里呢？是耶西的根。换句话说呢，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那么这里呢，从他根生的枝子，这个枝子原文就是拿撒勒，你记得吗？拿撒勒，那拿撒呢？就是这里的枝子。所以呢，拿撒勒人呢，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说他是大卫后裔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原来呢，在拿撒勒那个城里面，这些人呢，因为只有120到150个，这些人呢都是大卫后裔的，都是皇家的，都是大卫后裔的人。那么现在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但支派的人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定居以后，在那个地方叫但，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耶路撒冷本来叫耶布斯？为什么？因为耶布斯人在那里住的，所以你读耶稣亚的话，有一个城叫耶布斯。那么同样的，因为这些人呢是拿撒勒人，所以呢就证明说他们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因为他们是拿撒，就是枝子的意思，就是刚才说的枝子的意思，所以呢他们就叫那个地方叫什么？叫拿撒勒。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拿撒勒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皇家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这就是马太所要告诉我们的，因为他是王嘛。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大概是怎么回事呢？根据考古学家给我们看见，大概是公元前100年的时候，那这些大卫的后裔，就是主耶稣的父，他们的祖先就从巴比伦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们不是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移到拿撒勒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根本是什么也没有，实在什么也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就在那里住下了，大概就是120个到150个，那么很小微不足道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现在又证明了马太为什么给我们看见那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原因呢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虽然这个拿撒勒是很小很小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知道，你如果拿撒勒也是在山上，那么你如果往上面看下去啊，你会看见一个大道。所以主耶稣小的时候啊，他如果在那里在附近走一走，他会看到那个山下有个大道。那个大道呢，是以从大马士革一直到埃及的一条，沿着海边的一条大道。那么因着这个大道呢，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虽然他很小，他早期的时候，我想他能看到那里有很多的贵高达官贵族从那里经过，也可以看到那以斯玛利的商队、米甸人的商队从那里走过，还有一些军兵从那里走过。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因为来来往往那么多，虽然呢我们的主是住在乡下，但事实上和当时的世界他有很多的接触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就这是因为你根据这个拿撒勒地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呢，虽然我们的主呢是这个，虽然我们的主呢是这个是在拿撒勒，但是他并没有和世界失去，他对这个世界就是从观察里面他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大知道到底主耶稣在那段在拿撒勒那段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他的生活是怎样。当然今天你到拿撒勒他们会告诉你说，那么你到地下去，你会看到有一个石头的房子，大概就是他们住的，那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你从四本福音书里面呢，你大概可以知道主耶稣小的时候就在拿撒勒日子，大概他过的日子过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因为不知不觉呢，在他四本福音书里面，当我们的主后来教训的时候，他讲一些比方也好，很自然他就写出来了。所以可见呢，当我们的主用这些背景的时候，许多就是他小的时候所经过所看见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这样说，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呢非常非常可能，就是说主耶稣所住的那个房子啊，大概呢是土造的，而且是平顶。那么犹太人房子多半都是平顶而土造的。那么最重要的呢，主耶稣所住那个房子大概是一个房间的一个屋子，就是说整个，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屋子里面只有一个房间。那么有的时候呢，大家半夜了，也许约瑟睡了，这个玛利亚也睡了，那么有的人就来敲门的，半夜要东西。那个时候你不需要起来开门，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可以和外面人说话的。你说怎么知道呢？我们要不要看一节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你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很快看一下啊，第十一章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你看见吗？他躺在床上动也不动，他不需要爬起来，他不需要起来开门。”他说：“不要搅扰了，我们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所以可见呢，那个讲话的人呢，就是在床上就跟外面那讲起话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主耶稣讲这一段话呢，一定我猜想他小的时候一定好几次他爸爸妈妈就这样对人家讲话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房子不像我们今天的公寓，不像我们现在的，就是犹太人那种很简单的一个大房子的，里面就是一间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就那么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的家具很简单，就是床，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摆一张床。那么还有呢，就是灯。为什么灯呢？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灯不要放在斗底下，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灯不要放在斗底下？它晚上啊，这个你用灯呢，大概是碟形的那个形状的那个土灶的那个灯。那么然后呢，你要睡着了，你想累了，你就怎么办呢？你就用那个斗啊，就把它盖上，一盖上就灭了，然后你就睡着了。所以呢，你看主耶稣讲说灯不要放在斗底下，你看这个很清楚呢，就是指着这些来说的。那么还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那么然后呢，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那么因为他们是一栋房子啊，这个房间里面什么都在里面，大家通通住在一起，所以他们没有私人的隐秘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什么事的话，你要到什么这个房子里面有个藏宝的地方，那很小的地方，那么你呢就到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到我们藏宝的地方。那么因为我们有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啊，这个我们的宝贝是放在我们的灵里，所以呢我们到内屋，就是到藏宝的地方祷告主。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所住的房子呢是非常非常简单，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什么，在加拿撒勒的那个情形。那么日常的生活呢，你可以想象到，那么他可以看见他妈妈呢，就是玛利亚呢，常常呢就把面酵啊放在三斗面里面， 然后呢，哎，他看见那个就发起来了。那我想主耶稣和普通小朋友也是一样，那就发起来了。那还有呢，他看见他妈妈才能补衣服，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呢可以把新布呢补在旧衣服上。那么这个很明显，主耶稣虽然小，但是可能他都观察过，所以后来呢，你看他能够和我们提起这些事情来。那么不止如此，你记得吗？大概有一次啊，他妈妈有十块铜板掉了一块。那么所谓十块铜板呢，实在说来是一串的铜板。那一串的铜板，普通那个时候的女子是把它挂在镜像上的。所以如果十块铜板掉了一个铜板的话呢，那这个装饰就没有用了。所以呢，也许玛利亚就带着这么个东西，结果掉了一个，然后他看见点上灯，然后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他们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他后来呢就能用这些比方，你就知道，就是当我们的主在马在拿拿撒勒长大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就学会了。那么他所用的母语是什么母语？所谓母语是跟母亲学的语话，叫做母语。那么感谢主，只有马可福音呢露出一点来，告诉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讲的话是什么话。那他讲的话不是希腊话，他讲的话呢乃是阿拉姆话，是 Aramaic 这个话，有一点是简单的，就是普通的希伯来话。那么那么就在哪里？就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啊医治一个耶鲁的女儿，你记得吗？对于一个女孩子，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马可福音，别的福音没有这样记载。马可福音说大力大孤米，这个大力大孤米这是阿拉姆话，然后圣经说翻出来就是闺女，我要你起来，对不对？你记得那段话吗？那其实这个大力大孤米那个原文的意思不光是闺女，是比闺女更亲密的。那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句话就是小绵羊起来。那大力大孤米就是小绵羊，就是闺女，小绵羊起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对主耶稣来讲可能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啊，他每天起床的时候，可能他的妈妈就说啊，大力大孤米。那么然后呢，不光对他讲大力大孤米，对他的兄弟，他有四个兄弟最少嘛，还有其他这个姊妹也叫大力大孤米，所以这句话呢就很深的印在他的里面。那不止如此，他和约瑟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你看见吗？他每次想到约瑟就想起天上的父。你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啊，他告诉我们，他每次啊这个导主他念主导文的时候，他念不下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每次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父亲是慈爱的，父亲呢我们的父亲充满了爱，所以每次想到我们天上的父，你就充满了爱，对不对？但是这个但是那个马丁路德告诉我们，他不是这样，因为他的父亲是德国人。第一，他父亲很凶；第二，他父亲非常的严谨。所以他每次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就想起那个凶凶的样子。所以呢，他祷告不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你看见吗？很稀奇，他呢，你看见说这个约瑟呢，约瑟一定是个最好最好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所以呢，你看见吗？等到他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那祷告，只有马可福音说阿爸父啊。所以弟兄姊妹，不光说是父啊，阿爸父啊，那这什么呢？这个不要忘记，这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的。那不止如此，就在母亲的怀里，当母亲当他懂得识字的时候，那么他的母亲就教导他许多的祷告。比方说有一个祷告是所有犹太的孩子都要学的，那就是每天睡觉以前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这是每一个小孩子的祷告。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是他小的时候，他每天晚上睡觉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这一次弟兄姊妹，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把灵魂交给主了。为什么？他知道他三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他知道他三天以后他不是死了，他是死了还要醒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在最后能够说，父啊，我把我灵魂交给你？他就是告诉我们，他不只为我们死，他也要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圣灵 用这些事，用就是你看见吗？从这个从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也像所有的小孩子一样，他经过学习的阶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这就是我们的主是人子，他经过了许多学习的过程，然后他的智慧增长，然后他的身量增长。那么在他所接受的教育里面，就是在我们的主所接受的教育里面，你看见他读了很重要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圣经，第二个就是神的创造，最后就是人。那么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得出来，从小我们的主就是明白圣经，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止在家里读圣经，而且在会堂里面也读圣经，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在这些地方都读圣经，而且呢，他就像普通的犹太孩子一样，他需要学会了一个个人的圣经，就是有一节圣经呢是他的，是属于他的。那么什么叫做个人的圣经呢？就是说你有一个名字，对不对？比方说我的名字叫做王建稳，王就是三花王的王，健是健康的健，稳是稳定的稳。他现在需要找到一节圣经啊，那节圣经是王开始的，也是稳结束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呢，现在他如果我叫王建稳，我要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找一节圣经是神直接对我说话的，那么怎么样呢？那现在我就找一节的圣经是从王开始的，最后呢是稳结束的。好了，那么如果你真的是王建稳的话，那你去读箴言，读旧约，那么旧约很多圣经呢，那么最后读到箴言，那么读到箴言20章28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们的国，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那这就是那节圣经。那这个时候呢，你看王开始稳结束，你说感谢主，这是你对我说的话。保罗也这样啊，保罗当时也是这样找他自己的圣经啊。我们主耶稣他名叫耶稣，你看见吗？耶稣，那么这个第一个字母，那么他要找一节的圣经，第一个字母是耶，那第一个字母就主耶稣，如果第一个字母是 J 的话，那么那个字母是 J 开始，最后是 S 结束的，这在希伯来文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像我们一样，因为他是人子。我常常想啊，主耶稣读圣经应该很容易，他就其实他是神的儿子嘛，他只要把圣经啊从他头上扫描一扫描去通通进去了，就何必他要读圣经呢？但是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他是人子的缘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智慧增长，他这个身量也增长，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不只是读圣经，而且是背圣经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到圣殿里面，有些小朋友们喊着何塞纳，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立刻就引诗篇第8篇的话，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我们的主没有说回去让我查查圣经汇编在哪里，然后再告诉你这些事，你没有。当那些小朋友在那里说何塞纳的时候，他立刻就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说我们的主圣经是滚瓜烂熟的。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第一次到什么地方，他第一次到拿撒勒，一进会堂，那么人就给他一卷的这个以赛亚书。那个时候的以赛亚书不像现在一样是分章分节的，没有，那个时候以赛亚书是从头到尾密密麻麻的写成一片到最后的，你明白吗？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从来没有读过以赛亚书，忽然间人给那一卷，那么又没有分章又没有分节，那么你要读哪一段呢？那么你看那天主耶稣读哪一段呢？我们看看，那是现在我们的以赛亚书第61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3节，主耶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给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使耶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预言将来弥赛亚要来，不过这里的弥赛亚要来两次，第一次是带着救恩，第二次来审判的。所以呢，从这个第几节啊，从第2节的下半句 就是讲到那第二次要来的弥赛亚，审判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主耶稣如果他圣经不熟的话，他怎么会打开圣经就会找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讲到弥赛亚，讲到他自己。但是更奇妙的，如果他光是念而且刹不住车，一口气念下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就没有把信息给出去，因为这个时候他刚刚第一次来啊。但是很奇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读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典，他就停住了，没有再读下去了。因为你再读下去就不对，再读下去是讲的主耶稣第二次来，现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现在主耶稣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你的耳朵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多么准确，如果他没有把这个以赛亚背过来的话，他怎么知道在那个地方应该停，在那个地方应该不停？所以虽然我们的主是主，虽然他是，但是呢，感谢主，他也是人子，他也经过学习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你后来看见他，后来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神的话就从他口中涌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他怎样的，他的智慧和他的身量一起增长。那不止如此，第二本书呢，就是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我们知道说他小的时候，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可以说是最美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个平原叫哥尼撒勒平原，那么许多人称他呢做神无比的园子，也有人称他是牛奶鱼蜜之地。所以呢，你看见在那里呢，我们的主和大自然接触，他注意到人怎么撒种，原来有四种不同的泥土，靠近走路的地方比较硬，那么等一等呢，你看见说有石头，那等一等你看有荆棘把它掐住了，然后他发现说原来有一些的种子呢是撒在好土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只读圣经，他也读神的创造，他知道说原来有四种不同的泥土，那么他也知道说那个麦子是先发苗然后长穗，再后呢就长，就结出丰满的籽粒，那生命成长的三个不同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那个沉寂的三十年，圣灵不只给他话，也让他更认识神的创造，他明明自己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因为他是人子的缘故，你看见吗？在这个地方他能接触这许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他说到我是真葡萄树，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就在那个地方有好多好多的树。那么有的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找出来那个时候就在加利利有哪些树呢？有葡萄树，有橄榄树，有无花果树，有橡树，有胡桃，有松节油，有棕树，香柏树，丝柏，香油，棕树，松树，还有桑树，月桂树，番石榴，还有杏树，还有石榴，还有香橼树，夹竹桃等等这些。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的身量和他的智慧渐渐的增长。那不止如此，人也是他不止读圣经，他不止读这个神的创造，他也读人，所以他对人非常的有认识。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他不是接近圣殿吗？他把那些卖牛羊鸽统统赶出去，那么结果很多人就相信他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把他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因为他太认识他们了。原来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不只有法利赛人，不止呢有撒都盖人，还有一种人是那个时候很多的，这样人很多，那就是犹太人中间的奥秘派。这些人不结婚，像和尚一样，他们一生不做别的事，就是抄写圣经，他们多半住在死海附近。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在这个马可所住的那一带啊，很多这样的人。那不止如此，那么就是在伯大尼呢，可以那个村子里面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特点在哪里呢？这样的人他们非常爱神的话，他们相信说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那么他们觉得整个的祭司呢，因为和政治连在一起，所以祭司已经腐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和祭司，他们可以说他们不赞成那些祭司们所做的，那尤其他们不赞成啊，他们在圣殿里面有许多卖牛羊鸽子的。所以等到主耶稣把牛羊鸽子把他们赶出去以后，他们高兴得很， 他们觉得现在有一个人替他们吐一口气了，他们不明白我们的主他原来就是祭司，他应该要洁净圣殿，因为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所以他为着神的殿建交集。那么有许多人相信他，但是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我，他知道这些人呢是因为和祭司有一种的情结，他不是真的相信主耶稣，他是觉得主耶稣所做的就是他们所要做的。所以不要忘记跟随主的人很多，每一个人都做不同的梦。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我们的主不认识犹大，他从第一天就认识犹大，他所以拣选犹大，因为父把犹大赐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他是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他从父的手中接过来，但他仍旧要挽回犹大，给他很重要的责任，让他管钱难，管钱难，不是他不认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就在那个沉寂的三十年，到十二岁的时候，你看到十二岁的时候，你看见吗？他那可以说他在神面前就有许许多多的装备。那么感谢主，终于十二岁到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你都记得，后来呢他母亲父母回去的时候啊，结果呢父母找不到他，后来发现他在店里面坐在那里问为什么，因为他一面问那些，他一面问，所以一面，所以证明他一直他的过程乃是学习的过程。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十二岁啊，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年，因为犹太人到了十二岁呢，这个孩子就算成年了。现在呢，十二岁这个孩子就要称为律法之子，律法之子就是说，从此以后他对神的律法要开始负责任。本来呢他可以不负责的，他不守安息不负责，现在以后呢他不守安息他要负责了。所以犹太人他不管住在什么地方，到了这个什么时候，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这个他十二岁的时候，全家的人呢就通通要到什么地方，要到这耶路撒冷来庆祝。那么怎么庆祝呢？就是到那个圣殿那里啊，就他们就把这个孩子抬起来，因为全家都很高兴嘛，然后就带他们到那个圣殿里面藏什么，藏这个圣经古卷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把古卷拿出来游行，那么就表示呢这个孩子长大了，然后第一次他们可以参观他们怎么宰杀那逾越节的羔羊。那么现在你可以到圣殿里面去，看见那个祭司们呢排着队，拿着像脸盆一样的东西一个一个排在那里。那么每一个要杀牛羊的人要自己杀，你杀了以后呢，这个当祭司呢就要把血把它接住，然后血接住以后呢，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然后最后一个呢就倒在祭坛的这个脚底下，然后从那里呢大概经过一个大磐石的洞呢，就流到希伦溪里面去，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主耶稣呢，他现在他第一次可以说，因为他是成人了，所以现在他重新听说逾越节的故事，现在他亲眼看见羊，逾越节的羊羔怎么样流血，然后一家一家怎么预备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十二岁对我们的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呢他是律法之子了，现在他对神的话要负起责任来。但是不止如此，现在他不止进到神的殿，不止去明要读神的话，成为律法之子，另一面呢他也到殿里面，现在他能够进到殿里面看见逾越节的羔羊怎么被宰杀。但是不止如此，就在逾越节的时候，你知道七十议会就是犹太人中间的最高法院，都是一些很智慧的人在那里讨论一些事，决定一些事。你记得当初定主耶稣十字架就这些七十议会的人，那么给保罗难处的也是七十议会的人，他们有七十个人像长老一样，他们平常在一个地方开会，那么到了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到圣殿里面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公开的在许多人面前开会。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主耶稣是第一次的时候，他不只是在那里一面听一面问，同时你可以看见他在那里一定是看很明显的，他可以看到那些文士们，那些七十议士们怎么样讨论事情。那么主耶稣以为说他们所要谈的是怜悯，所要谈的是慈爱，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所讨论的乃是怎么样守安息日，怎么样才不犯安息日，什么样叫做重担，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带假牙齿，到礼拜六的一个瘸腿的能不能带着他的义肢， 弟兄姊妹，你看他们所辩的就这些问题。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如果你被看一个蝎子，你能不能用碗把它盖上？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才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些人所谈的都是一些礼仪的事，都是一些律法的，都是把人捆绑的事。现在他很清楚，人不是为着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着人设立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就在12岁的时候，那么现在他从前小，他不能到这些地方去，但现在呢，就是12岁的那一年，这些呢可以说对他完全完全的开启。那么现在有的弟兄们也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玛利亚那么糊涂呢，会把孩子丢掉了，怎么可能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呢？那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啊，我想就很清楚了。这个原来他们主耶稣是跟这个门徒跟这个父母呢是从拿撒勒过来的，从拿撒勒到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普通第一不走撒玛利亚的路，一定是越过约旦河，然后到了约旦河东一路南下，到了这个耶利哥城呢，就从那里慢慢就爬到那里，爬到耶路撒冷。那么你读圣经知道，特别是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附近很多强盗，所以有的人落在强盗手里打个半死。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你知道他们这个如果从拿撒勒来这一百几十个人呢，如果一起旅行的话，那么一百五十个人刚好可以分成三队。那么最前面的是男丁，最后面的也是男丁，中间的呢是小孩子和妇女。所以我想很清楚，男丁在前面，男丁在后面，小孩子呢在中间。那么你知道当主耶稣呢来到耶路撒冷，他还没有12岁，还不满12岁，因为到了12岁耶路撒冷成人的典礼完了以后，他正是12岁。所以因为他是小孩的缘故，所以大家想想这三大队在哪里，他一定在中间那一队嘛，一定不在前面也不在后面，在中间那一队。那么等到他行完成人之礼12岁了以后，他回去呢，那么你想想看，这父母知道，想想看现在他长大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不能在中间了，现在呢要么在前面要么在后面。所以呢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约瑟呢以在前面的时候以为他的儿子在最后面，他就在最后面以为他儿子在最前面，所以难怪呢他们找不到主耶稣。那这个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并不是因为这个约瑟的母亲，并不是主耶稣母亲很糊涂，那就是因为呢现在主耶稣长大了，所以现在呢他们找不到了。那么等到他们找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回答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我们好不好很快的读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聚会。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九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弟兄姊妹，主耶稣是自己有深深的父亲约瑟的，约瑟明明在那里，他的母亲明明在那里，但这里告诉我们，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他不只是律法之子，他不只长大了，他知道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知道他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地上，他来到这个地上应当以父的事为念，他应当在父的家里。所以弟兄姊妹，人生有两个日子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日子是你生下来，第二个日子你知道你为什么生下来。许多人生下来他从来不知道有一天，从来不知道有一天说我为什么生下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十二岁你看见我们的主，当他来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父是指着天上的父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不过借着童女玛利亚他实在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但是感谢主，他仍旧跟着他们回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借着这句话你知道到了十二岁，经过了这十二年，他的智慧和身量渐渐的增长。但是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现在他里面属灵是更清楚了。他不只生在伯利恒，他不只有一天是生下来了，但是更重要的，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了。 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地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当他12岁的时候，他所说最重要最重要的话。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沉寂的30年。不过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说前面的12年，大概这是我们的主怎样的过12年。但到了12年末了的时候，非常的荣耀，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不只是外面的知识增加了，不只身量和这些增加了，但是很更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知道他为什么来，他知道他有一天就是神的羔羊。所以当他看见他们宰杀羔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主的深处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他知道人都犯了罪，知道旧约所有的罪都是遮盖的，没有除掉，他来了就是要除掉世人的罪。不止如此，当他看见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那里争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治病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叹一口气。你看见说整个的犹太人已经把神的启示变成一个死的宗教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他治病，为什么安息日他医治一个枯干的手。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这个看这些所发生的事，我们就能够晓得，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主耶稣在头30年做了些什么事，但圣经里面有许多蛛丝马迹可以告诉我们，借助一些的地理，借助犹太人一些习惯，让我们多多少少的能够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弄错，我们不要以为说主耶稣好像他神的儿子一下就长大，不是，他就像每一个人子一样，不过感谢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成长得特别迅速。你记得吗？他也像所有的小朋友一样，从前他们也玩过结婚的游戏，也玩过葬礼的游戏，所以他们说我们对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因为结婚的时候我吹笛你们就要跳舞。那但是呢如果然后呢这个我对你们这个我对你们吹号，我对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意思我对你们举哀，结果呢你们不啼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小朋友在街市上呢，在那里这个玩的时候，游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也就是个人子。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玩那个游戏好像他们要结婚，玩一个游戏好像他们要葬礼，但是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些来证明说他来到地上，他对整个世界吹笛，对整个世界举哀，这个世界没有反应。所以弟兄姊妹，不止如此，当你记得吗？当他在房间里面的时候，房间里面是亮的，所以呢他讲到外面的时候就讲到外面的黑暗。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告诉我们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有的人呢是要哀哭切齿，在黑暗里，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个外面黑暗什么意思呢？因为只有在房子里，就是在宴席里面才有灯光，外面根本是漆黑的，因为外面没有像现在的街灯，没有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 outer darkness， 说外面。所以我们从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我们的主在拿撒勒他是怎么成长的。但是虽然如此，你看见吗？等到后来当他进到这个什么会堂的时候，他就能够读圣经，他就能找到那个对的地方，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停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经过了他最早的12年。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对不起，多过了半个钟头。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深处说话。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